假日读经，请您翻开您手边周报的第五页，或请您参照两旁的投影布幕，由思会者来读，由会众来思想。今天要读的经文在雅各书第三章17-18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约翰一书2:15，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雅各书4:8，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以下是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智慧与愚拙的距离，恭请董牧师传讲神的话语。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主日喜乐平安，
喜乐平安。
今天是智慧之子第二集啊、我们要看到智慧与愚拙的距离。创世纪第三章让我们看到，神对亚当其实跟夏娃讲得很清楚，这颗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要碰，你不要吃，你吃了就必定死。上帝讲得非常非常清楚。这条蛇他也讲得很明白，他说你们吃了一定不会死。中文圣经翻的这一节翻错了，翻得不好。如果你去看原文圣经里面，不是不一定死哦，蛇跟上帝对着干的。上帝说你吃了这果子你必定死，他说你吃了一定不会死。亚当夏娃面对一个选择，我到底是要听上帝的，还是要听这条蛇的？只是一个决定，他们做了非常非常愚蠢的一个决定，就是我不要听上帝的，我听这条蛇的。结果他们失去一切，他们失去他们的爱情，失去他们的婚姻，失去他们的家庭，失去他们的一切，失去他们现在享有的一切一切。他们失去了管理的权柄，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之外，他们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夏娃要受生产之苦。至此他恋慕他的丈夫，他丈夫要辖制他，所以婚姻的问题到今天都没有解决啊。第二个，让我们看到第四章，我们看到该隐面对一个选择。他这个人对上帝的心是非常非常不敬畏神的。你不要觉得他送献上这些什么蔬菜这些东西，好像哦不对，莫素祭就是你把出手的土产献给神也是悦纳的。他献上是他是农夫嘛，他当然献上这个，他怎么可能献上别的呢？可是你从后面来看他对上帝的态度，他可以跟神随便翻脸呢，他可以跟神就随便翻脸呢，你是谁啊？非常像我们后现代的人对自我的认知啊，我最大，我是神，我说了算，你不可以反对我，我说什么我做什么，这是我的人权。像极了今天这些人哦，我们没有什么进步了哦，其实我们跟原始人类差不多。上帝告诉他说，上帝很有耐心跟他说，你做的好就悦纳，你做的不好你怎么你就应该悔改嘛，哈，意思是这样子嘛。上帝跟他说，罪伏在你的门前哦，他在猎慕你哦，你要制服他。所以上帝跟该隐这个对上帝极其不敬畏， 把自己放得无限大，对上帝极其毫无尊重之心的该隐，上帝很有耐心的教他，他听不听？他不听。上帝说罪已经伏在你的门前了，该隐，他不要听。结果就是他竟然杀死谋杀他的弟弟，然后他就成为一个漂流在世界上面非常孤单，天天活在恐惧当中的人。如果你看现在美国最流行的一个大家最害怕的一个叫有一条线叫什么线啊？啊，斩杀线。不知道回去查一查啊、哦，各位，很恐怖啊！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被斩，在美国你会被斩杀。你现在白领阶级也一样，你现在在哇科技公司，你没有了薪水，你就没有了住处。你会被美国整个系统从租的房子赶出去，一旦你没有住处你就没有地址，没有地址你再怎么找工作都没有人要你，当你永远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你就流落街头，你流落街头你跟那些长期在街头的游民比起来你是菜鸟，你会死得很快。你赚那一点 薄弱的薪水，你买不到好的保险，你生病不敢看病，但现在的病毒越来越厉害，你虽然有地方可以住，但是你没钱看病，然后你就倒在你的屋子里死翘翘，这是斩杀线啊！我把它浓缩起来告诉你，这一个月来你是不是已经发现有一条线是斩杀线呢？这就是该隐要面对的问题啊！他孤单一人，他流落街头，他流落这个世界，他吓死了。各位弟兄姐妹们，当上帝告诉你罪伏在你门前的时候，你却不要听上帝的话，依然顾我，我最大，我了不起，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可以啊，你可以这样做，这个一线之隔的选择。结果呢，你自己承担，你承担得起，你承担得了吗？这是第四章。到第六章我们看到挪亚，这就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了，这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了。挪亚给我们在创世纪当中看到了一个很正面的一个见证。挪亚一家八口他们听神的话，神说我要用洪水灭世，这一个家庭了不起哦，不是挪亚相信，挪亚太太相信，挪亚的儿子相信，挪亚的媳妇也相信，一家八口全部相信，一线之隔嘛，你可以不信啊，对不对？一样嫁娶，一样吃喝，一样一样嘛，反正都怎么可能嘛？洪水那天来临的时候，这一家人全家得到拯救，也是一个选择，你要听还是不听？我们来到创世纪第十三章，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跟罗德。罗德的爸爸很早就死了，在哈兰就跟那亚伯拉罕就带着这一个侄子，带着他，一直带着他，带着他到了巴勒斯坦的那个地方，约旦河的平原这边，他们是放牧的。两边的羊跟牛都很多，我告诉你，你要择友啊，你要选亚伯拉罕这种朋友，你知道吗？你会因他得福的，因为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说，万民要因你得福。罗德啊，一跟着亚伯拉罕就蒙福，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们啊，在职场上面有一句话叫什么？你要跟对人，对吧？你这个跟对人，你就一飞冲天，是不是啊？啊，他跟对人了，他牛羊也很多了，啊，那牛羊多了以后，牛羊要吃什么？吃草，啊，吃草。那吃草的时候，这两边的牧人就吵起来了。那吃草吵起来以后，就争这个吃草的地方嘛。结果呢，亚伯拉罕知道了，亚伯拉罕就把罗德找来。你我不能相争哦，你我的牧人也不可以相争哦。 你选，你选东，我就选西，对吧？你选，这个年长的真的有年长者的那个应该有的。所以罗德呢，这个人就看，他一看，哇，约旦河那边的平原，哇，富庶的不得了，像伊甸园一样，哇，很富庶，很太棒了。所以呢，他就选，哎，约旦河平原这一边。然后圣经上说，他就渐渐的迁移他的帐篷，然后到哪里？那圣经上特别注解，索多玛在神面前，他是罪恶滔天，上帝厌恶自己。各位啊，在情义、道德、感恩、上帝所喜悦的这一条线的面前，这一条道德，你应该要持守的伦理道德这条线上面，罗德选择的是忘恩负义、唯利是图，把利字摆中间，把道义恩情摆两旁，只有我的前途，管你这个恩人死活，他不管。他做了一个选择，这也是一线之隔的选择嘛，是吗？你也可以选择感恩图报，你也可以选择年纪大的长辈，你对我这么好，我把好的应该给你，这叫记得人单位，感恩图报嘛，是不是啊？这叫伦理嘛，顾念到你的未来，我年轻人还可以拼一下嘛，是不是啊？心里面完全没有别人，只有自己，只有自己的前途，只有自己的利害，只有自己的利益，把利益摆中间，道义恩德摆两旁。当他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他的人生就开始走下坡，开始堕落，开始坠入，走向那个淫乱、罪恶滔天、耶和华惹成愤怒要用天火来焚烧的城市。到最后罗德有什么？他不是一无所有，哎，他不是失去一切。看看他的女儿做了什么事情，看看他的太太要的是什么。罗德走出索多玛，逃到这个小城里面去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我自己以前学商的来看，他是负资产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从他衍生出两个民族，是非常糟糕的民族。哎，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们，今天早上我们在这边要思想一件事：善与恶的距离很近吗？我告诉你，智慧跟愚拙之间的距离更近啊！阿门。你的人生现在正在面对一个选择。你每天都会面对一个选择，那一辈子要面对选择，你现在选择是什么？那是智慧的还是愚拙的？弟兄姐妹，呼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做智慧人，阿们。上个礼拜让你智慧之子，这个礼拜你要更深的来看我如何在每天的选择上面要做个智慧人。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站在智慧的这一边，每一天、这一辈子、每一件事，让我们能够站在智慧的这一边，恩待我们、怜悯我们，把你简单的真理记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不得罪你，走上蒙福荣神一人的道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要做一个智慧人，站在智慧的这一边，这一线之隔，这边是愚拙，这边是智慧。我们在神面前要学会如何在每一件事上、每一天、人生的每一个当下都站在智慧的这一边。弟兄姐妹，这才是智者，阿爸阿们，这才是智慧之子。智慧不仅是站在这里的，智慧是看你站在哪一边的，阿们。站在智慧的这一边，代表的是恩典满满。站在智慧的另外一边，愚拙那边，代表的是 祸患无穷，只差一线了。我们要用三个真理让我们看到我们如何能够站在智慧的这一边。阿们。第一个真理，简单的真理，一起来读，请。坚信耶和华神是至高掌权的神，他统管万有，这攸关生死祸福，荣辱善恶。你的人生要有荣耀还是充满羞辱？你是要站在善的这一边还站在恶的那一边？你我的人生到底是生是死是福是祸？我们必须做一个很清楚的选择，那个选择就是你必须坚定的相信耶和华神他是至高至大至能至可畏的神，他只有他是神，而且他必救你，他必帮助你。阿们。他能救你，他必救你，他好期待救你，他能，你要相信。第二点我要讲的是什么？大部分的人为什么不能够在关键时刻站在智慧的这一边选对？是因为我讲的是基督徒，是因为我们对上帝的这份信任是泛泛之信，脑子里的理论，不是全心全意的相信，不是满心相信，不是坚定不移的完全的相信。因此很多时候那一线之隔我们就越了界限，我们就像亚当夏娃，我们就像该隐，我们就像罗德，我们没有像挪亚这个人这么智慧，全家都这么有智慧。弟兄姐妹，这不是开玩笑的。我们看到亚哈斯这个西西家王的爸爸，以赛亚跟他说：“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生个儿子给你见。你相信神，你相信神。”北边两个国，一个亚兰王国，一个以色列国，来打他，你打到耶路撒冷了。在那个急难当中，耶路撒以赛亚告诉他说：“没有问题的，你只要相信耶和华神，他一定会救你。神与我们同在，生个儿子，告诉这些征兆，你都他不信，他跑去找亚述。”找亚述王去打这个亚兰王国的这个首都大马色。结果哎，一打真的打了，给他好多黄金，然后自己去当儿皇帝，陪笑称臣。好，很有效对不对？有效吗？没有效。亚述王就欺负你，亚述王就跟你要东西，然后呢南边以东打你，腓力斯也打你，打得你稀里哗啦，你北边打完了，人家南边来打你，趁你病要你命嘛，是不是啊？所以亚哈斯一辈子不要相信上帝的结果，他就站在愚蠢的那一边。战争没有停哎，你不要靠上帝，结果北边你稍微解决了一下，南边继续打你，然后北边的亚述王狠狠的勒索你。弟兄姐妹们，然后到了西西家王，注意啊，西西家这一辈子让基督徒有很深很深的反省。西西家王看起来很爱神，对不对？是不是？马上改革。我们都觉得西家这段上帝也说哇太好了，没有人像西家这样好。可是当亚述来打的时候呢，他怎么做？他有相信上帝吗？他有相信吗？他没有。他前半段是很糟糕的，他去找亚述王，把所有的金银都给他，甚至把耶和华殿的那门上面的金子都刮下来，他自己做的柱子上面包的金都刮下来，把耶和华殿的金子刮下来，都可以把上帝的殿的金子刮下来去送给亚述。哎，你觉得西家对上帝的信是不是泛泛之信啊？你不能说他不信耶和华，不然前面的改革怎么会做得这么好？他也信啊，他竟然可以把上帝的殿的金子都要刮下来去贿赂求饶。哎， 希拿基利根本不理你，拿了金子继续打你，羞辱你。所以前半段西伊家是对上帝的信心是泛泛之信，是 不可取的。他依旧跨越了那一条线，他站在愚拙的那一边，他没有真正的相信耶和华。打到拉吉他就害怕了。我们的信心是不是这个样子？求求求都没有好啊，每况愈下。希西家求上帝帮助他一定有啊，可是你看亚述一直赢啊，一直赢啊，从北面一打打打打打打到拉吉的最后一个城市，下面就是我耶路撒冷了嘞，信心就破产了。这叫泛泛之信，关键时刻就丢弃了，就把上帝的殿的金都刮下来，去走他爸爸的路，去贿赂，走他爸爸以前的老路子，去贿赂亚述。亚述根本不理你，羞辱你，你们这些人吃大便吧，就直接这样讲哎。而且用你们犹大人听得懂的语言，我来跟你们来骂你们。弟兄姐妹们，逼得西西家在这个时候，他无路可走了，他才开始跪在上帝的面前，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悔改呼求神救他，找以赛亚为他祷告，接下来坚定的跟随神。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看到什么？我们要看到后半段，这个才叫做真正的信心，真正的叫做坚信耶和华神是至高掌权的神，他统管万有。我相信生死祸福都在你的手里，荣辱都在你那里。阿爸们，这才是全新的信，这才是坚定的信，这才是专一的信。这样的信才不是脑子里的信，是心里面全然的相信。阿爸们，我们今天对上帝的信心到底是一份怎样的信心，会决定我们到底选择的是智慧的选择还是愚拙的选择。阿们。不要觉得苦难是刑罚，苦难是咒诅，苦难不好。从西西家他的信心的整个的过程，我们看到因着这个苦难，西西神让西西家的信心从泛泛的信变成全然的信。阿们。但是还不是最高的信，苦难使我们的生命去污存精，让我们的信心被提升，不断的增大，成为一个坚信上帝的人。阿爸们，我不知道2026会有什么样的事情临到我们，但我们心里面要存坚定的选择一个坚定的相信，就是上帝，我相信即或苦难临到我，你必与我同在。阿们。在我的苦难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我相信一切的苦是在淬炼我生命的不好、罪恶、小性，让我被你大大的提升、更新。阿们。让我成为一个真正相信你的人，而不是泛泛相信你的人。让我不是一个脑子里相信的人，我是从全心里面相信你的人。阿们。我不再是一个利用你的人，我来是一个把自己完全献给你的人。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苦难当中都会有一些痛苦，但是我要告诉你，其实苦难对人来说，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鼎未炼银，炉未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我们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完全，这么精纯，这么美好。虽然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很属灵，但是我们必须有自知之明啊。阿们。我们需要上帝去污存精，在我们生命做这样的工作。阿们。熬炼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在泛泛之心当中被熬炼成才，成为一个坚定相信上帝的人。阿们。在我们 看到整个西医家这个成长的这两个阶段里面，第三阶段很可惜了，先讲前面两个阶段。我们看到第一阶段里面他软弱，我问你，当他不依靠神的时候，他心里面害不害怕？情绪是不是荡到谷底？是不是很担忧明天？是不是手足无措？当然是啊。可是我要问大家，当他选择相信神的时候，他里面害不害怕？害怕了，怎么会不害怕？子琪害怕了，哦，你还小，你不晓得了。儿童主任给你们答案都是比较简单的了，所以你们都会给我们标准答案，那叫做泛泛的信。今天好好听到，你不能泛泛的信。你觉得西医家怎么样？一回到神面前他就不怕了？这是你的经历吗？这是我的经历吗？不是的，你还是会怕，会不会忧愁？哦，他已经听进去了，会，还是会有忧愁啊，是不是啊？哦，你悔改之后，明天考试，你就不怕了，还是会有忧愁啊，还是会有担忧啊，是不是？不同在哪里？不同在这位神，我可以告诉你，上帝开始介入，你会开始渐渐的发现你不孤单。你有这位神在你面前，阿们。你会开始经历上帝用大能的手托住你的心，你会开始经历你旁边有神与你同在，你会开始看到上帝给你信心，原来信心不是我们自己有的，是上帝给我们的，阿们。你会发觉你的勇敢渐渐滋生起来，越来越勇敢，阿们。你会发觉你越来越不害怕，弟兄姐妹们，这是两个阶段不同的。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会有情绪，我们都会有害怕，我们都会有担忧。我们在里面不要去觉得就那种好像那种迪士尼那种电影，对不对啊？立刻怎么样？不是的。你看西家后来多么有信心，阿们。你平常在神面前上的成人主日学、儿童主日学。你平常上的研经班，你平常上的灵命晋升班，你平常读的圣经，他们都在你里面内化，在里面成为你是一个有底气的人。你不要忽略这一个。你在神面前平常的用功认真，在神面前这个泛泛的信还是要有的，对不对啊？这个知识还是要有的，对不对啊？在那个关键时刻，圣灵会让他成为内化在里面给你力量的信心。但重点是你要不要选择单单的相信神，完全的信托给他，阿们。很多人在跟神要东西的时候就很执着，我一定要这个。对不起，我劝你不要这样。如果你是在求告神而不是在求告偶像，那么请你把最后的决定权交给他，因为你的信心是相信他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这才是信心吧，阿爸们。你不相信他决定是最好，你总觉得你觉得最好才是最好，你总觉得要他听你的，不是你听他的，这是哪门子信心？这叫做拜偶像的信心，这不是信靠真神的信心，阿们。当你愿意把最后的结果交给神，当你相信他是神，我不是神，然后你起来回到他的面前祷告他，相信他，求他给你信心，求他救你，弟兄姐妹，你会很快的，更快的得到上帝的帮助，阿们。这是第一个真理。第二个真理，哎，我讲第二真理前，我可不可以讲第三阶段呢？算了，不讲了。第三个阶段是西西家，他跌倒了，他晚节不保。你不要以为你信心被神提升以后，你经历了一次属灵的复兴，信心跟以前不一样以后，你就觉得这样子我已经炉火纯青。我已达到顶标，我已经站在金字塔的最顶尖，错了。 你把示意家跟大卫比比看，大卫有没有软弱？大卫第一次软弱以后，悔改以后，神赦免他，他有没有第二次的软弱？他第二次的软弱以后，他骄傲，他数点百姓，然后他悔改，对不对？然后我们看到恩典依旧啊，在荣耀当中，在圣灵同在当中与主相遇。哎，他写遗嘱的时候，他说神的灵与我同在。可你看看西西家呢，第一次的软弱悔改，然后悔改之后，上帝救他，阿们，从愚拙站回到智慧。但是当他从一无所有变成样样都有之后，他如何？他骄傲，他跟大卫一样，他骄傲。但骄傲，以赛亚提醒他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不悔改。求主帮助你人生当中，我们软弱，我们悔改。如果我们再软弱呢？再悔改，哈利路亚。好，第一段讲完了。好，第二段我们看到第二个真理。第二个真理是什么？第二个真理是，一起来念：爱世界是撒旦使人远离神的杀手锏，使人坠入愚拙，拉开与神与智慧的距离。好，弟兄姐妹，我们讲一句话就好了。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当人爱世界的时候，什么就不在他里面了。弟兄姐妹，当你爱世界的时候，你就不会爱上帝。现在这个世界人有个迷思哦，一手可以抓上帝，一手可以抓世界，两者都要，然后给自己一个酒，我就是软弱嘛，我就是离不开手机嘛，我就是离不开那个坏女人嘛，我有，我觉得我累了一辈子，我有犯罪的权利，是这样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面看到一件事情哦，这个是零和哦，零和游戏哦，这个不是所谓的哦，今天可以啊，鱼与熊掌都可以兼得哦，这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哎，这是零与一啊，不是一就是零啊，开关了有没有啊？零是什么关？一是开嘛，对不对？你没有的选择，你们又开又关，不可能。可能当我们选择爱世界的时候，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当我们选择爱世界的时候，我们就站在这条线的右边，愚拙的那一边了。我们讲所罗门，所罗门王的一生都让我们看到，当他远离神的时候，他跟神好遥远，对不对？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他开始爱世界的时候开始的。你去看这段经文很长啊，在列王记上十一章啊，你直接去看，你就发现哦，这一个人开始不要听上帝的话。当一个人什么都有的时候，智慧超群，这个财富哇，这你能想象吗？在我们景美哇，银子多到跟石头一样啊！大家全世界都跑到台北来好了，地上随便捡一个就捡一个银块回家。哇，那个不是这个钞票淹到脚木啊，不是脚背，不是啊，是你看到旁边对不对啊？你到爱美旁边去给捡银子对不对啊？和一堂门口你随便拿个就银子，这么富有啊，保暖思淫欲啊，又聪明又有钱哇！举国都对他真的是妈的，女王都来了，对不对？都想嫁给他了，对不对？这是我讲的了啊！你干什么？结果呢？他就开始选择违背神的命令，不要听上帝的话。就请求主帮助你啊！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从最智慧的那一边跨到堕落到最愚蠢的那一边。这么多次向他显现的神，他竟然背叛他，背叛神，去拜一大堆的偶像，跟着那些妾，跟那些这么多的嫔妃去拜偶像，给他们建立那些神龛。 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堕落的第一步就是违背神的话，不专心，不诚实的顺服神，像他的父亲大卫。撒旦为你我都量身定做了一套与众不同，跟别人不一样，最适合你我，能够引诱你我堕落的爱世界的那一个轨迹。弟兄姐妹，请你清醒过来，你这一辈子每一天都要面对撒旦千变万化，不断的在改良设计，让你爱世界的那一个试探。昨天赢了，今天更要战兢继续打这场仗，阿爸们，因为他一定要把你从智慧的这边拖到愚笨的那一边去，阿们。他对亚当夏娃设计了非常精巧量身定做的那轨迹，他赢了。可是他对耶稣非常非常精巧设计的那一套让耶稣堕落的那个试探，他输了，阿们。因此最后我们要看我们怎么赢，阿爸们。亚当输了，耶稣赢了。第三个真理，与神的距离，一起来决定与智慧的距离。亲近神是支取与神零距离的法宝。亚当输了，你靠谁都没有用。你亚当聪不聪明？夏娃聪不聪明？大卫聪不聪明？所罗门聪不聪明？都输掉。只有谁赢？耶稣赢，阿爸们。你我今天在神面前要看清楚，与神的距离决定你与智慧的距离。我们今天如果要赢，我们必须跟上帝零距离，阿爸们，阿们。这是赢的法宝。所罗门一生见证，所罗门的一生已经见证得很清楚了嘛。当他与神越来越渐行渐远，越来越不要神，不要神的命令的时候，他就变得多么的愚蠢。以前是前无来者，后无来者，前无古人，他都没有，没有人可以比他比，过去的、未来的都没有他的智慧。可是当他违背神的时候，他变成全世界最笨的人。你跟神的距离越远，你就越笨。你可以自大，你所罗门可以继续自大。你可以看不起别人，看看自己的成就，看看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谁比得了我所罗门？你可以这样做，你可以目中无神，你可以自鸣得意，你可以自恋，你可以看不起任何人，可以批判人家，心里面的思维永远就是批判，可怜自己，悲悲惨惨的过一老人，好好读箴言，天天被那些众太太们吵到，想要躲在那个最角落好好的安居一个晚上，有没有啊？你聪明啊，你了不起啊，你看看你晚年的生活，你可以自恋，你可以了不起，你可以到处批评人家，这个不睡，那个不能，哎呀，你不懂，我懂，可怜自己啊，谁喜欢跟这种人在一起啊？阿们。我也渐渐老了，我不要当个糟老头子啊，是不是啊？谢谢你们支持。你去骄傲吧，你了不起啊，谁喜欢跟这种人在一起啊？谁都不喜欢呢，阿爸们啊，你太太跟你在一起是可怜你啊。我最近生病常常自省啊，是不是啊？阿们。人家跟你在一起，人家是可怜你啊，因为你很帅啊。很多人跟我讲我帅，我都头低低的，哎呦，我最怕老不休，那么老了还在那边耍帅，丢人啊。人家跟我们在一起服侍我们，是人家有爱心，人家属灵，是不是啊？年轻人还觉得自己很帅，哇，女生都追我，哎呀，不知道谁追谁嘞。求主帮助我们哦，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这种自觉。你一辈子要智慧，阿爸们，你智慧一点吧，所罗门。好，我们从他看到之后，我们就看到，那我们如何不要爱世界了，对不对？当所罗门爱这个世界的时候，跟神好遥远嘛，是不是啊？他越爱世界，他跟神就越远。所以他后来传道书写什么？要敬畏神。哎，终于要回到神面前了。 看到没有？有没有啊？传道书只有他回到神的面前啊。如果考古能够挖出一本《所罗门忏悔录》，我想我们男人都要看。好，我们看到其实你跟神在神面前，你爱世界就没有办法爱上帝，跟神就疏离了，离得远远的了。但倒过来呢，如果用距离来看，那我们亲近神不是最智慧吗？阿们。我们亲近神就跟神越来越没有距离，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们，最后要告诉你的是，从距离来看，如果我们跟神要零距离，那我们请记得牧师下面的话，你要用那颗随时随刻都与神相亲敬畏他的心来亲近神。阿们。我真的觉得很多人把亲近神把它曲解成为一个在某一个时间用心亲近神，大错特错。亲近神，亲近神的人，他是用心亲近神。阿们。他不是用嘴唇亲近神。那个意义在哪里？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你不要用嘴唇亲近我，你要用心亲近我。从以赛亚开始到耶稣都讲同样的东西，这个是代表他讲什么？他讲什么？他讲亲近神的精髓。除非我们每一天，我们在对每一个人，我们在对每一件事，我们都是用非常非常敬畏神的心去做，去面对，否则我们就是一个用嘴唇亲近神，用心远离神的人，对不对？亲近神不是被局限在某一个时间里面，你去赞美他、敬拜他啊，去祷告他，不是不是。亲近神是用你的一生每一天的时间，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刻，你都用那颗敬畏上帝的心在面对你的生活。阿们。都用敬畏神的心，照着神的心意去行来选择。你今天去上班的时候，你是用非常非常敬畏神的心，不要只在眼前服侍，要从心里面做，好像服侍主，对不对？你用这样的心去工作，你就在亲近神。因为你在遵行上帝的话语，你把上帝的话语当作你心里面的最高法则。阿们。你在遵行上帝的旨意，你是不是在跟神同行？你跟神同行，神在哪里？在你旁边，在你里面，在你上面，在你旁边。哎，有空给你们讲23篇好不好？我去年就准备好了，在神要我讲的时机给你们讲。如果我们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公公婆婆，对我们这些人，我们用神，你希望我孝顺父母，阿们。神，你希望我爱人如己，阿们。主啊，你希望我像仆人尊荣别人。你是照着上帝要的，在跟家人相处，用上帝要的跟家人相处的时候，只有他们很惹你的气，对不对？你知道我要讲什么，对不对？爸爸嘛，是不是啊？惹你的气，你也用这样的心对待他，你就在亲近神。然后你今天晚上伏在神面前，找一个地点，找个时间，你去亲近神的时候，你就用这样的一颗心去亲近神，才叫亲近神呐！阿们。你刚刚跟太太吵完架，打完小孩，对不对啊？踹完猫，然后你就跑到房间里面去亲近神。你用什么亲近神啊？你用嘴巴亲近神啊？这样听懂，我们把以赛亚书讲的跟这个福音书讲的嘴巴亲近神，心里亲近嘴巴嘴唇亲近我心源，这样讲清楚了，大家听懂没？我这么卖力，大家听懂没有啊？哎呀，我今天早上求证才敢跟各位分享，跟各位分享一个可爱的例子。父母啊，对孩子也不要惹他的气嘛，好不好？啊，认不认识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个叫熊梦平啊？认识吧？那你认不认识他的女儿啊？熊敏欣，几年级？3年级啊。那 弟弟几年级？大班。那天，好了，时间很快，我讲完就结束了啊。这个我的媳妇儿啊，这个品瑜啊，从小就很疼敏欣嘛啊。那天看到敏欣，你生日到了，品阿姨，你要什么礼物？品阿姨送给你生日礼物。那敏欣还没讲话，熊梦平这位爸爸就惹女儿的气。熊梦平呢就在旁边送她一只爱的小手了。这是不是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啊？然后熊梦平啊就在旁边，哎呀，送她一只爱的小手了。哇，我们品瑜就傻眼了。然后这个熊敏欣就好气，我看着看他爸爸，你知道吗？啊，接下来更厉害了，熊敏谦换了那个大脑袋就出来了，我要二十只。你现在笑是不是认为这个小孩子懵懵懂懂，对吧？你不知道你在要的是什么，是不是啊？错，我跟你讲，他扮猪吃老虎，他坏透了，你知道吗？我去问他妈妈了，他妈妈跟我讲说不是，他是要他爸爸，他故意修理他姐姐，用二十只打你。你们听懂没有啊？他是在气他姐姐，这样知道吗？我被他骗了好多天，我以为他是搞不清楚状况，笑死我了。我今天去问他妈妈，他妈说不是，他是要气他姐姐，故意要搞他姐姐，你知道吗？让他姐姐更生气啊，这样子。所以不要被人的外貌所欺骗。这么可爱的熊敏谦啊，今天早上我要回去稍微缓和一下哈，这个小孩在我心里的形象要稍微缓和一下。开玩笑了，还是很疼他了，太可爱了。弟兄姐妹，智慧与愚拙只是一线之隔，我们不小心跌入了愚拙的里面的时候，那是很容易的，但是回来也是很容易的。阿们。当西西家愿意悔改的时候，他就回来了；当大卫愿意悔改的时候，他就回到智慧里面来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一辈子抓住我们嘴巴亲近神，心也亲近神，不容易。我们不断地透过亲近神，求主帮助我们照着神的心意生活，脱去旧人，把心思改换一新，穿上新人。阿们。我们不断的在神面前愿意悔改，在亲近神的时候我们愿意悔改，我们不是像那个法利赛人说，主啊，我一个礼拜禁食几次等等等，我们不是带着这样的心来到神面前亲近神，我们是带着大卫的心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都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我，不凡任意忘我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当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心来亲近神，圣灵必光照我们，帮助我们，神必亲近我们。阿们。为呼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每天用我们的心亲近神，让我们不是只有在某一个点亲近他，某一个时间亲近他，某一个空间亲近他，是我们时时都用我们的心听从他，亲近他，与他同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如果今天你有时间，你亲近神的时候，亲近神不只是跟神说或是赞美，也是默想的好机会。如果你说我要听神的声音，那我给你一个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当你亲近神的时候，你起来默想一段经文，默想一段经文，默想，或者就是默想你今天的灵修经文。 What, why, how, when, where, 你去思想，上帝一定会对你说话。跟主说，主，或许我现在已经
站在愚蠢的这一边，但主，我要立刻回来，阿们，我要回来，我要向大卫回来。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轻易发怒，但他不以有罪为无罪。让我们赶快回来，也让我们这一年时时亲近神，与神同行，常常空出时间亲近神。请为自己祷告，请。是的，亲爱的主，我们好期待站在智慧的这一边。原来智慧与愚拙的距离一点都不远，但主，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我们与智慧的距离却是这么的近。恩待我们天天追求与你同行、同心、同工、同战，也让我们总有时间分别出来安静的亲近你，使我们得着你的心。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人生道路如此坎坷。
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必须好好想一想，我得罪了谁。你必须与他和好，否则神怎么亲近你呢？第二，当你要亲近神的时候，你想想，谁是你不原谅的？他一直期待跟你和好，他一直期待跟你和好，你却不要与他和好，你却不要宽恕他，你被一个谎言抓住，我没有办法原谅你。上帝从来没有这样对你说过，是撒旦对你说的。你可以原谅，正如父原谅你。我们欠神千万两，千千万万，对方欠我们十两，神完全的宽恕。我怎么宽恕你，你就应当怎么宽恕对方。如果他是你的伴侣，我建议你拉起他的手来说，请你饶恕我。如果你是被得罪的，拉起他的手来说，耶稣宽恕我，我也宽恕你了，我们和好吧。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你完全的宽恕，阿们，完全的回转，阿们。神必亲近你。如果你需要，把手放在胸前，我为你祷告。天父，何等期待2026，我们跟你零距离，让我们每一个人跟智慧零距离。不能宽恕的，你已经赐下了爱与宽恕，今天就和好。应当求人宽恕的，也在今天激动我们，给我们勇敢，使我们请求宽恕，让我们全然与人和好，与你零距离，一生站在智慧的这一篇这一边，就从今日开始。这是一个起点，帮助我们站在这起点上面，向着标杆直奔。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祝福大家，让我们走在这条幸福的道路上。神祝福大家，请坐。
谢谢牧师。